好，大家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单单的焦点在你身上，因为你的爱不会收回，主，你的同在没有收回。主，我们特别感恩的是，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牺牲你宝贵的生命。我们不敢忘记你救大、伟大的救赎。我们要单单荣耀都归给你。也更感恩的是，你走了之后回到天上，现在在宝座面前啊，在神宝座面前，主不断的为我们来祷告。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地上不孤单，因为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啊，能够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所需要的，圣灵都能够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也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你手中。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从你来的眼光，从你来的解释，也从你来的领受。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到启示录二十章了哈。昨天呢是一个高潮的开始。你看人的历史哈，越来越不好。这个就是圣经观，但是它不是一直到最后就是坏下去，忽然间就好起来了。到十九章，那个十九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天上在唱诗歌了，迎娶日子来到了，婚娶日子来到了，等于说基督徒预备好要被神所提到天上，跟羔羊享受大宴席，那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所以地上呢是短暂的痛苦，包括大灾难啊，这些七印啊、七号啊、七晚都是短暂的，但是有一天呢，到永恒当中是何等大的喜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未来的盼望当中。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祖先也好，或是圣徒都好，他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的痛苦当中呢，还可以唱哈利路亚，在受到奴隶的时候还可以歌颂赞美神。有些人也听过过去南北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那是因为奴隶的关系嘛，那是黑奴呢整天呢很辛苦，他们要在又冻又冷的地方要采棉花，一边流血啊，一边唱了哈利路亚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盼望在天上。一样的，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一样可以唱赞美诗歌，因为神会与我们同在。再来，天上的神呢会来迎娶我们，所以这个是短暂的一个痛苦，所以不要因为短暂的快乐那就失去了永恒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读的，所以我们常常唱哈利路亚，不断的唱。所以昨天出现了四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越痛苦的时候越要唱哈利路亚，因为天上就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好，接下来到二十章呢，进到千禧年了，有一千年的禧年来到，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读启示录读到这个地方一定更加的快乐，你看老约翰呢，昨天呢快乐到不得了，然后甚至要拜那个天使也嘛，因为太快乐了，太荣耀了，把天使当神在拜，因为太喜乐了。不然他越看就越紧张，越看就越无望。因为什么呢？好像世上有大灾难，越来越多的灾。但是到最后呢，忽然间哇，上帝提了这些心腹到了天上享受羔羊大宴席，所以何等的喜乐。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呢有也更精彩，在二十章的地方，我们从一段段来看见极大的喜乐，还有极大的安慰，极大的荣耀，还有极大的淘汰，最后极大的审判。你看这些呢都在焦点一件事情，基督徒永远是得胜的，我们要靠主得胜。好，我们看第一段，来，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到三是第一段，一起来读一遍，请。我又看见
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用完了以后，必暂时释放他。
好，这边是第一段，来，你看到吗？老约翰又看见，他真是一个领受启示的人。他的启示是上帝直接给他启示，所以你看昨天读的，知道所有的启示，那个启示的灵意是为了见证耶稣。你看他启示很多，到最后都是在后面，看到吗？耶稣要再来，耶稣要怎么样得荣耀、得权柄、得能力，这个就是我们启示的焦点。所以你在说预言人说，这个人到最后是高举自己，或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个灵是从哪边来了。 高举耶稣的就是从上帝来的，那个灵呢是预言的灵意，预言的灵。好，你看到吗？这个老约翰也是一个、先知，他得到这样的启示。好，接下来你看到他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有一位天使，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天使啊。天使的位分有分很多种，天使的那个管辖也分多种，管他的职分也分很多种，能力也分很多种。你看到这边就一位，不是两位三位，就一位，你看到吗？他一位从天降下，这天使拿着什么？无底坑的钥匙。所以他的权啊，什么？他的权势是很大的。好，再来呢，他呢拿一条链子而已，这个要干嘛呢？他要来抓龙了。我们昨天讲了雨天屠龙记嘛，这个呢叫做什么呢？这天使要屠龙了，哇，屠这条古龙啊！你注意看，就一位天使，他的权柄何等大，拿了无底坑的钥匙。你读了啊，前面第一章就开始看见耶稣基督拿的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他开了，没有人能够什么关，关了没有能够开。耶稣已经死里复活，拿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已经拿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啊？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死亡它不仅是一个状态，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死亡也是一种位格。所以你的读了这个四骑士里面的灰马出现，他带着什么？他骑着马，哎，后面有什么？就是死亡，还有一个阴间，代表他是 personal 有位格的。好，你接下来看一下呢，这天使也是有位格的，他拿了什么？无底坑的钥匙，把无底坑画起来。昨天你看到那个拜啊，那个兽，还有什么呢？假先知啊，被擒了之后扔到硫磺火湖，看到吗？硫磺火湖跟无底坑是不同的地方。硫磺火湖好像是入了监狱了 ，OK， 那无底坑呢是暂时关在那个地方一样。好，有一天呢就要到什么硫磺火湖，那是不同的地方，大家要有这个认知。好，你看这天使拿了无底坑的钥匙，然后呢还有一条大链子，一个天使就把过去再从创世纪亚当犯罪到最后耶稣再来，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折磨人类的古龙呢，只要一个天使就搞定，你看了吗？这天使他很大的权势哦，他是哪一位？圣经没有讲，可能是、耶稣基督常常讲的那个天使吗？三位天使吗？可能吗？我不晓得。但是呢，他的权势是大的，他能够有什么权柄可以来捆绑这个、龙。来，那跟上第二节，来，他抓住龙、抓住龙把它画起来。那个龙呢有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提醒啊，这龙的别号有别称或者他的名号有三个，第一个叫古蛇，再来呢魔鬼，再来呢撒旦。他的名称有这个蛇、古蛇，然后呢魔鬼跟撒旦，那其实都是什么？那条古龙呢？所以你看到中国人呢、拜古龙是很糟糕的事，一拜的时候你看到吗？很多的问题就出现，所以呢就开始凶杀了。你看历史历代的中国的历史都是为了争那个龙位啊，争那个龙袍，有没有？都是一直在砍啊、杀啊，不会相爱的，因为他的本质就是如此。所以拜古龙呢，你看到华人也很多嘛，所以很多都是在凶杀的这个情况，当然家庭啊，或是历史都是如此。这古龙的本质啊，就是凶杀，非常喜欢折磨人。所以你看到吗？它的名称又叫做古蛇，又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但是天使来了，他就把它捆绑起来，捆绑多久？画起来，捆绑一千年。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奥秘。神说只能捆绑一千年、那捆绑之后你看到吗？世界就开始太平了，所以叫千禧年来到了嘛。因为什么？没有这些了，没有这些什么仇敌了，没有魔鬼了，没有撒旦了，没有这些败坏在当中了，所以地上就开始一千年的那个平安，那个叫千禧年来到了。好，那把它绑起来就丢在哪边呢？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面，把它丢到无底坑。那到底多深？无底嘛，那很深的地方，然后呢被关闭，那用印封上，就是盖上印章，谁都不能解开，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所以这个就是他主要的工作，他来做迷惑的工作。好，一千年之后你看到吗？这边说暂时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把他画起来，暂时、这边讲的不是永远，是什么？暂时。 所以等于说他放在丢在无底坑也是暂时而已，时间到了之后他必须要暂时什么被放出来。等一下你看了就会明白，解释下面经文就知道为什么要暂时、关起来，然后暂时呢、然后再放出来，那暂时来做迷惑的工作，最后你就真相大白。好，所以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你看到吗？这一段最精彩的地方就这个地方，他被捆绑了、他被绑起来了，他被锁住了，他被丢无底坑了。对你我来讲，这是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安慰就是千禧年来到了，千禧年来到了。那千禧来到了，你看到圣经里面明白，好，从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有两段，我们读了，他第一个是在空中，然后呢号角声一吹，所有人呢就会怎么样，信耶稣的，真心的跟随主的这些仆人使女呢就会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然后呢在地上还活着的就会被提。圣经告诉我们说，刹那之间，转眼之间呢、眨眼之间就上去了、你就看到一些人的衣服就不见了、一些衣服都在地上，然后他变成灵体、就是不朽坏的身体到了天上去了。所以天上就开始羔羊的宴席，七年的时间羔羊的大宴席。那地上呢就开始更大的灾难来到，所以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天上有七年的羔羊的宴席。好，那羔羊宴席庆祝完之后，你看也是灾难最后一灾的时候，好，只要耶稣基督就从空中来到什么地上。那时候来地上的时候要击杀昨天讲的这些魔鬼撒旦嘛，还包括古龙会被捆绑起来，然后呢千禧年就开始了。好，千禧年，一千年的禧年就开始了。那千禧年到底是地上的日子呢还是天上的日子呢？因为一千年如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到底是怎么算的？那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日子的话，那就365天乘以1000嘛，这个意思了。OK， 但是你知道千年呢？那个日子多久？大概我们、可以理解是太平盛世的时候，那个千禧年来到啊，这是我们基督徒顶大的安慰，因为古龙已经没了，已经被捆绑在什么？无底坑里面，这是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见一位天使就把古龙搞定，一位天使就会捆绑古龙，所以你看到神的权势多么伟大，神也不用出手啊，你看到吗？一位天使就搞定了。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好，但是这个是暂时被关起来，一千年的时候，这个古龙古蛇呢，迷惑从亚当到现在迷惑的已经被捆绑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极大的荣耀就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四到六一起来读呗。先来，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
那些因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用完了，再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阿们。好，第一段一到三节呢，讲到我们极大的安慰，非常的安慰，就知道我们的神很厉害，他已经把这龙已经把它丢在这个无底坑。好，接下来看到吗？极大的荣耀，这焦点是什么？就是复活，死人会复活，这是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真理啊！死人复活。死的怎么会变成复活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你看到吗？约翰就看见这个事。好，他看到什么呢？来第四节，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好，后面有个白色大宝座，这边说几个宝座，那到底几个宝座呢？你查了圣经就知道，其实不是个位数，它是复数。它有复数。如果你看了哥林多、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知道有一个宝座叫做基督的台前，那个台前也是宝座的意思。好，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读过了基要的真理就知道基督的台前是什么，基督徒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 基督徒面对这个基督的审判，那基督的审判是面对这些真心的基督徒的审判，那个审判其实是论功奖赏的，他不是审判什么死活啊，他不审判丢到什么硫磺火里去的审判，他不是面对罪的审判，他是论功行赏的审判。所以你在地上做什么事，为耶稣牺牲了什么，你服侍了多少，你坚定的服侍主到底，有一天就会论功行赏，你了解吗？所以你不做什么，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奖赏，你多做什么，你就有从主耶稣基督的奖赏吗？所以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没有，他说我们要站立得稳嘛，还要多多为主的什么服侍他嘛，我们心要坚定，那要多多侍奉主嘛，在鼓励我们像保罗一样懂得这样的属天的眼光，活在世上要多多侍奉主，有一天就得奖赏的。说不要闲懒不结果子啊，白占地图啊，这就是要教导我们这件事情，要趁着今天能够服侍就服侍啊，不要你要闪啊躲啊找别人啊，弟兄姐妹，你再闪闪闪躲什么，有一天你没有奖赏啊，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看到牧师说牧师找我做，看到师母说师母找我，你的额头不要写说不要找我，要写常常找我，因为什么？你要得奖赏，阿们，你要主动，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跟神得奖赏，那个叫做基督的台前，这个叫做眼光啊，不要什么躲啊闪啊推啊，弟兄姐妹，这是你为你自己得奖赏，因为神是论功行赏的主，那个叫基督的台前。但是后面有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就不是了，那是判生跟死了，哇，那个是第二次的死，那个就是哇，没有盼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边讲到几个宝座，你看是复数嘛，几个宝座，但是我今天提两个宝座出来，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它不是个位数，它是复数。好，这边说我看见几个宝座，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好，那个他们呢，你看到吗，也是复数。你另外一个宝座可能是我们跟主同作王的宝座，我们跟主什么同审判的宝座、哦、审判什么？审判这个龙啊，审判跟随他这些啦、啊，还有兽啊，还有假先知啊，这些是我们跟他作王要一起来审判的嘛。现在宝座它不是一个而已，有基督的宝座，有白色的宝座，还有这些圣徒胜过了这罪恶的，胜过魔鬼撒旦，也跟主一起来做王来做审判。所以有一天你看到审判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哎。是不是非常威风很威啊，大家一起来审判这世上的败坏啊，这个是也很荣耀的事。好，接下来我又看见那些因着给耶稣做见证，好，这是第一种人，并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是第二种人，和那个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头还有手上受过印记人的灵魂，这是第三种人。好，三种人你看到吗？他看见三种人，一个为主做见证，第二个为主殉道，第三个呢，他说他的额头上还有他的这个什么这个手上没有兽的印记，没有那个晶片在当中。好，这些人注意看到、哦、他们都什么复活的，圈起来，他们都复活的。所以谁会复活？这三款的人会复活。第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在受逼迫的时候，你要不要承认耶稣是我是基督徒？我承认基督。头会砍掉，我承认基督。会被拒死，我肯啊，因为被枪毙，我承认我是基督，不妥协，叫做为主什么做见证，在神在众人面前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死了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能够杀的是我的身体，不能杀我的灵魂，这个叫做为主做见证。好，第二个呢，他为神的道传道啊，传神的话，哇，逼迫就来，到最后呢被砍了哦啊，倒吊十字架，或者怎么被油啊，这个怎么炸死啊，这些都是殉道者，这灵魂呢会复活。第三个就是抓你去，一定要打了兽的晶片666，这个这 number 就在你的额头跟你的手背上，你妥协了，很多的利益好处都临到你，你看到这些灵魂不会复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的都会复活，因为你不拜兽不妥协。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三种人都会复活。好，讲到复活，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荣耀， 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所信的基要真理最大的盼望就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应许像耶稣一样会从死里复活。基督徒朋友们，我们信耶稣要记得我们有只有一次生一次死吗？不是，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生一次死而已。两次生一次死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两次生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你肉身的生，妈妈把你生出来，这是第一个生。第二个是什么？你信耶稣重生，重生这个就是第二次的生， born again， 有没有？这个就是重生，上帝给我们生，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的生命呢就有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公义的生命就在你里面，这很重要哦。这个真理在我们当中。好，那你看到吗？不信主的时候，你看到吗？他们有几次生、几次死呢？他们一次生而已，身体生吗？然后有没有重生？没有重生。然后呢，有两次死，一次死就什么？时间到了，肉体死了。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呢要面对什么审判？那个叫第二次的死，那个等会看看到就出来。所以这是很凄惨的事情。那基督徒我们有两次生，第一次的生好像亚当一样生出肉体来，第二次生是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当中，这个就是最大复活的关键的地方。好，那有人说到底有没有复活？有。那复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形状呢？你看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非常清楚，整章都讲到复活的事，重点几个来。第一个，你看到吗？人不太知道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无知的人啊，你看那个种子就好了，种子的形象，每个种子形象都不一样嘛。 OK， 有大颗有小颗，麦子稻子是不一样的嘛，小麦也不一样。但是记得这个种子呢，都有里面有个生命力在当中，它如果落在地里面埋起来死了，就会什么？会长出来。所以它的籽粒跟长的一颗什么麦穗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嘛。对，这个就是死里复活的盼望。所以你看到种的时候前面是这个样子，死复活之后呢就不一样的形象嘛。所以这个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荣耀呢？所以这你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死人复活的时候必朽的变成什么？不朽坏的。哇，必朽坏的就变成什么？不朽坏的。你我的身体都会朽坏，这复活的时候就变成不会朽坏，这样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复活的大能啊。再来你看嘛，羞辱的会什么变成荣耀的。我们身体真的很多的羞辱嘛，对不对？像老了斑点就多啊，皱纹就多，你怎么拉也没有用啦，所以身体来这边开始痛啊，行行酸酸啊，对不对？很多痛啊，在那边也器官也不能换，你可以换脑袋瓜吗？好，你看你技术再怎么好也不能换啊，你怎么弄？你看到吗？这个是羞辱。甚至有人生出来就是不是那么健全，有没有？可能手啦脚啦不是那么健全，有很多的羞辱，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复活之后就是变成荣耀了，没有这些了。再来你看到那个什么死了之前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呢就是强壮的，很强壮，都像耶稣一样33岁吧，都是强壮的，没有一个是老化的，全部都强壮的。所以姐妹们，你们也不用去买化妆水了啦，也不用这么用弄弄的，不需要。因为什么呢？复活都是什么强壮的，样都是样的，都是年轻的。然后呢，死之前呢，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呢是灵性的身体。像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可以同时间在很多的地方，他可以穿墙的，他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这基督徒最大的荣耀就在复活的盼望，这是顶大的盼望。所以你看到身体倒了没关系，死了只是像什么一粒麦子堕在地里面，它会复活的变成什么荣耀的身体。弟兄姐妹，复活的身体请记得是灵魂体的结合，它不是灵的复活而已，它是灵魂体的复活。因为上帝要我们像他灵魂体，只是那个复活的身体不像是血气的身体，是个灵性的身体啦，是完全没有咒诅，没有疾病，没有皱纹，没有这些败坏，没有羞愧在当中，这是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极大的荣耀，复活了。你看到吗？这三种人都复活了。读到这边我们要不要问自己，我是不是三种人行列当中的一种人呢？如果的话，哇，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哦，不要短视。好，接下来看到吗？他们复活要做什么？与基督一同作王多久啊？ 一千年，所以他们其实复活之后就升到天上去了嘛。OK， 这是第一、耶稣基督是出手的复活的国子，再来第一批的复活就是这些三种人，他们从天、从、这个什么坟墓面，我号角声一吹，全部灵魂体一结合到天上去了，享受羔羊的宴席。然后呢，耶稣就降在地上，然后降地上呢，他们那时候就开始做什么？做王，把它圈起来。过去做仆人，现在做什么？做王的日子来到啦。做王日子来到了，在哪个地方做王？在地上做王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要做王啊？跟谁做王？跟耶稣一起做王啊！耶稣派你管理这个，派你管理那个，派你管理宇宙哪个星球啊？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很慷慨给我们的奖赏啊！我们要眼光啊，不要为了一点点土地啊，争到两个兄弟阋墙啊，家里没有无高望啊！弟兄姐妹，那个是很可怜的事啊！他要跟你管理宇宙，哇，多少星球？这五十颗让你管吧，哇，每个星球都比这个什么地球还大很多倍啊！弟兄姐妹，要眼光，跟主同作往多久？一千年，这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所以现在在世上有苦难，就一件事情，大家记得预备你当王啊！所以你遇到了环境困境挫折，请记得上帝为什么临到你，上帝为什么给你遇到这些困境，要预备你当王。所以环境不是我们的敌人，环境是我们的好朋友，困境逆境都是要塑造我们当什么？当王。所以你要为了环境来感恩，要跟他握手，谢谢主看得起我，预备我什么？当王。好，所以这个是顶这个顶大的荣耀，就是从第四节一起到这个第六节的地方。好，第六节说，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头一次画起来，头一次，耶稣是第一个出手的果子复活的，就他一个当我们的榜样。接下来头一次复活是哪种人呢？刚讲那个三款人。OK， 真心跟随主的，侍奉主的，不妥协的，为主殉道的，不拜假神，不拜这个兽像的，不止金片的，这三种人都要复活，那个叫做头一次的复活。他说什么？这三种人，如果你在行列当中，你是非常有福气的，非常有福气。再来呢，你是圣洁啦，你是圣洁了。 OK， 再来呢，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的死在你身上没有什么权柄，画起来，第二次的死。所以基督徒呢，我刚刚讲过有两次生一次死嘛，但是这些人没有复活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一吹响的时候，有些人在 死的情况没有复活了，在地上呢也没有被提了，这种人没有福气，这种人也不圣洁，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事哦，弟兄姐妹，这也是非常严肃的事。如果耶稣来的时候，哇，你们就这边有，比如说这边有三十个人，十五个被提，十五个留下，那个十五个就知道你是什么，后面所讲的这些人了。要注意，这些人呢是没有福气的，也不够圣洁的。好，但是如果第一批复活的是非常有福的，是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啦。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好，接下来哦，你看到接下来第六节，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什么祭司。刚刚不是说他们跟主同作王一千年吗？还有一个什么写出来了，他们必做神基督耶稣的什么祭司。祭司就是直接知道至圣所的嘛，圣所最贴近神的叫做祭司。然后呢，并要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讲两次有没有？前面讲一千年，这一节又讲一千年。所以你看到吗？现在再讲一些上帝给我们的训练，都是盼望我们两个职分，一个叫做祭司，一个叫做君王。祭司、君王、祭司、君王。哎，奇怪，怎么没有先知啊？为什么没有先知？旧约不是说三种人才有这个恩膏吗？可是到了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先知？因为不需要先知了啦，因为直接跟基督在一起，干嘛有启示？他就问他就可以了。直接就会问神了，所以不需要什么先知，也不需要启示。可是要不要敬拜？要。要不要亲近耶稣？要不要献祭？要。 OK， 要不要跟耶稣同作王执掌王权？要，所以有君王跟先知继续留下来，这是你看到他的启示。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荣耀，跟耶稣同作祭司，同作君王，直到千年。这是极大的荣耀。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一起来读，一起读到第十节，七到十是第三段，一起来读，北京。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
就是各个
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
天上降下，
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边讲到说千禧年完了，千禧年来我们是何等大的盼望跟喜乐，很多人啊会看到耶稣基督讲的死里复活真的发生，被提的事情发生。好，接下来在地上呢，这个龙已经被绑住了，好，丢到什么无底坑。但是不要忘记十九章还有假先知还有什么兽，他们也是被什么也被捆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丢到什么硫磺火里去了，一个是在无底坑，一个在叫硫磺火里面。好，无底坑是暂时一千年，硫磺火是永永远远的，直到永远呢不会再放出来。无底坑是暂时的，一千年之后就放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好，那一千年完，在地上呢非常平安，非常的平安，哇，那生养众多，因为那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还是有人嘛，然后呢生养众多，所以遍满了全地。好，你看到吗？好，一千年完之后，撒旦必从监牢被放释放出来，必从把它圈起来。好，必从就是上帝的定规，上帝的旨意，上帝呢暂时关他一千年，然后呢出来，因为魔鬼撒旦会控告说，上帝你不公不义，你对人呢没有这个审判是不公不义，因为这些人是在千禧年之前，有没有？他们受到很多的灾，不是吗？受到很多的苦啊，受过很多的试验呢、要不要真心跟随羔羊耶稣嘛？但是现在千禧年生养众多，这些人呢，有没有受过试验？有没有受过试？有没有受过磨练？有没有受过试探？有没有受过迷惑？没有嘛？所以魔鬼撒旦，我把你捆绑一千年，有一天你要出来，还要做什么迷惑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说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他给每个人都有试验的过程，不是前面上一代才有试验，一样只要在地上都要受过什么试验，到底真不真心呢？真心或是不真心要试验才知道嘛，对不对？没有试验怎么知道你是真心的呢？要试验。所以魔鬼暂时又被放出来，为了试验在地上一千年的时候生养众多的这些人，那魔鬼就出来考试的意思，试验，这是神为了这个试验呢留了魔鬼的这个情况。好，接下来他出来迷惑地上的释放的列国，你看到吗？一千年之后列国还在，而且呢这边有讲到两个地方，就是哥哥和什么马各，有人翻译出来说哥哥和马各，其实呢哥哥就是指苏联苏俄的意思了，有人说是这个意思了，那是不晓得是不是，不晓得。好，然后呢他们会聚在一起呢会征战，他们人数多如什么海沙，所以那个国呢应该是大国，起来什么又来敌对神敌对耶稣基督。好，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特别的地方，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圣徒的营还蒙爱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城叫那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在那边做主做王，是全世界的主要的行政中心，像首都一样就在耶路撒冷城。好，他们围困那个地方那撒旦一样在做迷惑的工作。好，然后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这些人呢，他没有真心的跟随耶稣， 他们只是什么呢？只假一个好像是一个信仰而已，不是真心跟随耶稣的，审判一样来到。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十节的地方，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丢扔到什么硫磺火湖圈起来，这个就是他最终的结局了。前面千禧年都到无底坑，现在最后呢？放出来暂时而已，迷惑一下，考试一下，通过人就永远得到永生了，没有通过的呢就一样灭亡，然后最后龙就丢到硫磺火湖。请记得硫磺火湖跟无底坑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好，丢到硫磺火湖里面，魔鬼撒旦的三位一体就全部放在那个地方了。第一个就是古龙、古蛇嘛，魔鬼啊，这个大红龙。第二个呢，就是兽，敌基督或者大罪人都在那当中。第三个呢，假先知，这三个呢，在世上搞怪的这三个，全部都丢到什么硫磺火湖，然后这是什么顶大的安慰，昼夜呢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的，把它画起来，直到永永远远，不会再放出来了。哇，所以你看到吗？这时候呢，就进到另外一个时代开始的，就是新天新地开始了，新天新地的开始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看我们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子的，那也是永远永远跟主同作王，永远永远没有罪恶，没有这些败坏，也没有这些黑暗的权势，全部都过去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啊，永永远远的喜乐。好，最后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五节，还有另外一个宝座出现。你看到这个是人类最大最后的审判，就在这个后了。我们看到十一到十五节，预备，请。我又看见
一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
从他
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人的，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你看到约翰好像看连续剧一幕一幕来，他看到这边的时候，十一节到十五节，他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画起来。前面不讲说几个宝座吗？对不对？好几个宝座，有基督的台前，包括有些圣徒可能坐在宝座上跟耶稣同作王来审判。另外做一个宝座来，叫白色大宝座。为什么是白色的呢？就是它是完全的圣洁，上帝的审判你看到吗？它那白色是代表完全的圣洁，那是最后审判的，可能那个宝座呢都充满亮光啊，何等的圣洁。那这边说他要审判什么，这宝座要做什么呢？请大家记得，这白色大宝座它是暂时的而已，它审判完就没了。 OK， 但是基督的台前这奖赏这个是永远的宝座了。OK， 好，你看到吗？这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是非常这个惧怕的意思。天地都逃避是非常恐怖、非常惧怕的意思。好好，再无可见之处，然后他又看见死了的人画起来，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面前呢。然后呢，案卷就打开，那特别有个案卷叫生命册的案卷。死人呢都要凭这个案卷所记载的，那照什么审判？审判他们呢？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是极大的审判开始了，在打白色大宝座的当中。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台前，你就安心；如果你在白色大宝座呢，这个是极大的恐怖恐惧的事，因为那是要生不是判死啊，是判第二次的死。那怎么审判呢？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是行的，就是代表说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行为，我们所行的行为要受到审判。那昨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我们有一天呢会穿起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是心腹所穿的衣服。那这衣服怎么织成的呢？圣徒所行的义。 OK， 所以神的审判会看着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就两件的，一个叫做义，一个叫做不义。不义的呢，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我们看见最悲惨的日子来到，是这个第二次的时。好，那这些人是怎么来的？来看到十三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还代表死亡的意思。再来呢，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请大家记得，死亡它是个位格，阴间也是个位格，也是个住处。这些死的人，好，他们已经是从旧约到了新约都死去了，他们不在地上了，他们到了什么阴间去了。这些人呢会被什么交出来，交到哪个地方？白色大宝座。好，那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到审判，无论在地上做什么什么坏事都要面对审判。好，那这些人你看到吗？他们受审判之前也被交出来，那个代表什么呢？他们从死里复活。好，这个就是他们第三批的复活。第一批就是刚刚讲过的前面那些，第二批就讲到这些人了，他们是不认识耶稣或是 抵挡基督的，这些人不要耶稣的，全部到地里面去，然后现在呢出来了，受到最后的审判。所以好，现在来讲呢，简单来讲，不信耶稣的人现在到哪个地方去？去到阴间，对吗？照圣经里面讲就是这个嘛，死了到哪边？阴间。信耶稣到哪边？到天堂去了，跟耶稣永远在一起。好，那这些在阴间人呢，有一天呢会从死里复活。复活请大家记得，他们是第二批的复活，一样有什么身体，一样有什么魂，一样有灵，因为审判是灵魂体一起的审判，他不会是审判你的灵而已，因为你要透过你的身体去什么行不义的事嘛，所以审判是灵魂体的审判。得奖赏也是什么灵魂体的奖赏，所以没有分开，这个上帝有没有看见的事。所以你看到审判的时候，这些人都从死里复活，那个是第二次的复活了，应该说第二批的复活，全部来到白色大宝座。好，然后呢审判之后呢就一个结论了，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什么火里，这火里就是第二次的死，把它画起来，第二次的死。原来死亡阴间那是它是有位格的， OK， 最后呢它就会丢到硫磺火湖，它就是死亡的灵，或叫做阴间的灵。那这些死里复活的，不认识耶稣拒绝耶稣的，一样没有记在生命册的，都丢到硫磺火里去。那刚刚硫磺火是在谁关在一起的？魔鬼、撒旦、古龙、古蛇、假先知、兽，永远的结局在当中。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最后最后的审判了。好，这个呢让我们很大的提醒。好，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有什么要学习的？来，第一个，你要问自己，你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生命册上，要确认这件事情。好，我们必须要对齐上帝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永生嘛，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永生在我们里面呢？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那个种子哦，那个种子是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有料啊，里面有东西啊，好，里面有生命啊，所以落在地里面看起来是死了，有一天为什么会冒芽，会长根一棵树出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看起来越来越肉体啊，败坏啦，衰残啦，羞愧啊，或是软弱啊，但是不要看外壳，它到地面之后会怎么长出新的形象出来。所以你看到鸟有鸟的形象吗？好，你看牛有牛的形象，心有心的荣耀吗？这个心跟那个心荣耀都不一样，有不同的什么外壳，但是里面最重要，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复活呢，就像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也是有个外壳嘛，他是道成肉身，死了之后三天死里复活了嘛，就开始发光，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来回到天堂跟地球都可以了，这个就是最大的盼望。所以第一个要问自己，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写在生命册上？ 好，我们要写在生命册上，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第二个就是你要紧紧记得，你现在有继续在做主工吗？因为得奖赏跟做主工息息相关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懒惰，不可白占地土，要抓住良机时间，多多为主做工啊！做工得什么？工价。愿神帮助有这个智慧。所以活在世上干嘛？就是要做工，多做工，那让我们有得什么？得奖赏的机会。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有人会做王的，因为你为主多做主工，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的。好，第三个，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要重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重生，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生命册是讲耶稣基督他写下的生命，他把我名字写在了生命册当中。所以昨天你读了耶稣骑白马的时候，他的袍子不是写的什么溅了血的衣服吗？那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我们要跟他的血连接在一起。我们传讲的道不要离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是顶大的喜乐。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的今天的20章来感恩，谢谢主。我们很快就进到千禧年当中，在千禧年之前，我们看到主耶稣你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谨守，帮助我们知道最后魔鬼一定会被捆绑，撒旦一定会被打败，而且丢到无底坑当中。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日子越来越近了，没有多少时间。我们读了启示录，你一直告诉我们日期近了，日期近了，帮助我们知道你要来，我们就要有预备，成为聪明的童女一样，有预备要见主耶稣的面。我们祷告，我们要确信我们的生命是写在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让我们做什么都能够对齐，而且很开心在世上多做主工，有一天要得奖赏了。感谢耶稣，我们要起来说哈利路亚，要来多多唱赞美诗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起来。